青春爱消遣，我是消化饼，
我是小布。
终于我们又开始重新开录了，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还是可以依照我们的现代的科技来帮我们很好的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远端连线的状态，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其实已经很熟悉这个状态了啦，因为小布在国外求学的时候，
哦对啊，日本跟香港都有录过，我们那时候还是用 Skype 是吗？
对啊，你看我们这多可难，
对啊，现在我们现在有个新的那个高级页面欸，
对对对，现在我们可以有没有边看到彼此，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看、那个、
但是
哎、欸，你是你要看的，我本来没开相机欸，是你央求我的欸，跪求我开镜头，
你勉为其难开了一下是不是？
对啊，
我可是勉为其难，
对啊，什么啊，真的是，你没发现我今天那个头发也被我妈剪坏了吗？所以我不太想开相机的。
不会啦，我觉得比你自己剪的好欸，
干，当然是我自己剪的好啊，什么态度啊，
妈妈有听到吗？妈妈好啦好啦，
她已经很内疚，她难过了一个晚上了，所以不要再刺激她了。
不会，我在安慰她，我说 还行啦还行。一开始还是要做一下我们的心理测验哈，所以心理测验很简单，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然后 A B C D 四个选项，你选择一个最符合你的，不要多想。心理测验就是，如果你去揣测，他可能要测什么，这样测出来就会不准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依照我们的直觉来选择最适合的选项，之后就会发现你的人生落入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因为呢，这个答案就是刺中你的内心，然后发现说非常的赤裸又很尴尬。
那这样谁还要做心理测验呢？这样吓死大家了吧？没有人想做了。
好啦，但是不准其实也是很有可能的啦。
对，我也觉得，反正你觉得太刺中内心，你就说它不准。
对，
大家有个默契。
好，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好，这个心理测验呢，我们来听一下哈。它的题目呢是，如果你是清朝的公主，
哦，格格，
你会选择什么方式把自己给嫁掉呢？
哦，
总共有五个选项，好，听好了哈，总共五个选项。A 选项是什么呢 ？A 选项是丢绣球。
好，
接下来 B 选项比武招亲。
哎，这不错啊。
好 ，B 选项是比武招亲。那 C 选项呢是嫁给藩王。接下来那猪选项呢是嫁给状元郎。好，再来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是奉父母之命。
可是嫁给藩王不是也是奉父母之命吗？
可能你自己就 一天到晚
私奔哦。好吧，那我应该就是蛮明显的。
怎么样，
我要嫁给藩王。
你要嫁给藩王哦？
对，我要嫁给藩王，我嫁了他吴三桂就会成功。
什么意思啊？
就会反清复明成功，大清就亡了。
大清就亡了。
哇、wow ！就是那个、啊，我就是那个穿越女主啊。
哦、oh ，
我就是穿越女主的设定啊，對對對，就什么那野蛮王妃啊，剧本都想好了，拜托。
那我要
你抛绣球啦，你抛绣球啦。
我不要抛绣球，感觉就是很有拐瓜脸在里面接。你到底无泪在台下、啊、
可是我觉得抛绣球很符合你的那个、啊、刁蛮千金的人设啊。
不要，我要那个，我要比武招亲。
你要比武招亲？哎、欸，你等下，比武招亲是叫他们自己打一场，然后赢的那个价
吧、就是？不是说我要下去比吧？
哦，不，你不用下去比哦。
应该是吧，就是打赢的、啊，打赢的他就会当那个、啊
哦、就车轮在赢的那个就娶你这样。
我昨天看到那个杨永伟啊，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哎、我正想问你有没有看呢、欸？怎么样？
启发了我的这个想法了。
好，比武招亲。好，
如果你丢绣球就是乱丢啊，它是一个乱数的选择。但是如果比武招亲的冠军，他就一定是某种程度上面他是第一嘛。
对对对，
回到洞房也是第一嘛。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次的心理测验呢，大家选好了吗？好，我们再复习一下选项哈。 A 是丢绣球， B 是这个比武招亲， C 是嫁给藩王，猪是嫁给状元郎，那 E 是奉父母之命。 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没有人选的选项 A 选项的丢绣球。好了，丢绣球的部分呢，好，这个要测的是什么呢？这个要测的就是你的折磨指数。
所以是我折磨别人的指数吗？
对，你折磨别人的指数。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那这个 A 选项刚刚说的丢绣球，你的折磨指数是多少呢？达 80% 哦。他说你是那种可以把铁杵磨成绣花针的人。所以呢，如果你是啊，你就是属于那种如果自己太闲哈，你就会想要去折磨别人的人。其他选项呢，我们的还没有人选的这个猪选项，嫁给状元郎的部分，我们就来看看到底 O 不 OK 哈。嫁给状元郎的部分，折磨指数可以达 55%。 对，他说呢啊，你是这种冤家路窄哈，只要这个狭路相逢，你就是会比看谁比较狠，而且会互相折磨型的人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一选项，奉父母之命的话呢，如果你是这个比较听话顺从，是不是比较折磨人呢？我们就不晓得了。好，来看一下哈。
应该不会吧，都这么听话了。
没错，所以你的折磨指数只有 40% 而已哈。因为他说呢，你是那种到了忍无可忍的境界的时候呢，才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型的人，所以有点先小小的隐忍一下啦。最后咯，我觉得不妙咯，好像只有剩0跟100这样子的选项了，是不是
比武招亲感觉就很糟 aggressive？
会吗？嫁给何帆就那个吗？
这牺牲小我耶，多么伟大的精神啊。
不会啊，那些你知道，我觉得那种那个叫什么啊，蛮族感觉也是很勇猛啊。
所以我是被欺负的啊。
哦，不是说性生活美满的。
不是，对。原来你想的是这个。
然后说芈月传他不是都是什么那种什么王，那个叫什么王啊，反正就是什么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
草原春药啊什么之类的。
草原春药这是你自己取的吧？这绰号是你自己取的吧？
没有吧，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啊。大女主剧都会这样子，他们就要就嫁到一些奇怪的地方，然后那个蛮族都是你知道，虽然外表看似是非常的狂野，但内心又很温柔的一块，但是大女主就一开始就是抗拒，到最后发现她的内心有所感动，但其实也是可能让她的体力很感动啦，我也不晓得。
被说服了，
你自己想看中原男子果然就是体弱那个啊，然后跟蛮族比我觉得比较那个。
好，那我们看到底是比武招亲还是嫁给蛮族，
嫁给藩王，来看一下哈，这个选项到底折磨指数是如何呢？他说你折磨人的指数可达 20%。
哎，看到没有，
不准啦。他说小布你像是圣母玛利亚下凡一样，
对啦，
你是一个会尽量包容对方型的人，不准不准。你现在把你外面的家人全部拉来，我们一个个审问，看听起来准不准。
我就是这样善良体贴的可人儿。
我觉得小布妈等一下走进开门走进房门的时候，马上两行泪就落下来。昨天那个剪坏头发被骂得多惨，
屁啦，我更没有骂他好不好，我多好，你看这就可以来佐证我是多么好的一个人，我完全没有跟他发脾气哦，我还就大家这样，我们就彼此剪完以后我们就彼此对望一眼，然后就轰然大笑。
哇，所以小布还是有成长的嘛。
是不什么，我以前也是这样啊，我从来不会为这种事跟他吵好不好。欸，他有一次还剪到我耳朵，欸，我也没有跟他发飙啊。
你确定不是他积怨已深吗？
有可能。欸，有流血，
帮小布修修。好，来看一下，所以
好了，
圣母玛利亚下凡的部分哈，最后
还没讲完哦。
最后好，我们的这个讲完了，讲完了。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第二个阶段，与王小姐谈心哦。
你又想略过你了，是不是？你又百分百还好意思说？
怎么
比武招亲的部分？
不可能。好，我们
你就是一个折磨人的小妖精。
各位选 B 选项的朋友跟消化饼一样，他说你的折磨指数呢不是100，
120，
only 99%，好不好？你应该是一个天生的毒蜘蛛，你是属于那种折磨死人不偿命型的人哦。好，与王小姐谈心，
好，结束，就这样，
结束啊，结束，我们不要继续探讨了。
你这样才符合刁蛮千金啊！你不是要刁蛮千金吗？这样人设才有合啊！
谢谢小布给我的那个台阶下，看一下第一个单元哈，与王小姐谈心。
各位王小姐们，赶快拿起电话打进来跟我们谈心吧！
与王小姐谈心，我是小画饼，
我是小布，
小画饼，好，要来告诉大家我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直接把我这一段跳过的。
干嘛这样？大家都很好奇啊。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无止境的鬼打墙啊。每一年我
都一样，
我还跟小布说：“哇，今年啊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小布也还没有 follow 到我的近况、
啊。对啊，
我们都说了，我们必须要保留在节目上，这样
是。
所以这次呢，我就只好跟大家说：“嗯，没有错，我再度的较真失利，苟延残喘
again，
没错。好，不过这一次我觉得算是。”小小的
有
小有突破啦。
怎么说？
因为大家知道疫情的关系嘛，
嘿，
然后很多的校正其实都已经停办了，
对啊，
或是根本就是一直狂延期。到五月到六月，就是本来就是校正举办的这个期间，对我来说，就是疫情也是很这个很厉害的这段期间，真的是在家
网购。
网购是另外一个部分啦，我要讲的是，我要形容的是我低潮的心情 ，OK？ 网购是结果，原因。
结果，这什么？
对，我要讲的是
心情抑郁的原因。
心情抑郁，在家每天闷在家，
是
又要面对可怕的视讯教学，
是，
然后工作又没有着落，即将面临失业的危机。
哦，是这样的情绪，
还没办法出门散心，还要面对 COVID-19 的恐惧，
是，
尤其是
哇，三重压力耶。
你有知道我去做快筛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做快筛？
因为有
你被框裂，
没有
夺门而出。那是怎样？
我是真的有症状了。
你有症状？我真的搬离你再更远一点，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怎么会？你又没有接，你有接触史吗？
不是，我就某天就是睡觉起来的时候，
自己觉得怪怪的。
对，我突然觉得一阵胸闷。
哎呀，疑神疑
鬼。然后那一阵子就是不是说，就是你好像要注意，有可能会那个什么
无症状突然间
对无症状什么缺隐形缺氧，
隐形缺氧啦，你就觉得是你是不是？
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隐形缺氧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会孤独死，我会死在家里面三天，尸体腐烂之后才被邻居报警发现，你知道吗？
这个画面我也想象过，
没错。好，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的
突然间慌了，
所以我决定我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所以你要去快筛，
我就去快筛掉，
好莫名哦。就是你整个杯弓蛇影的人去快筛啊，
很紧张哎！
你又没有任何的接触，你为什么突然间这么怕啊？
啊，谁知道？之前不是有一个哪个明星，他好像是怎么样倒个垃圾就被传染啦？
哦，好吧。
对啊，你戴个口罩也是没用。你看我这个那么瘦削的脸庞，可能很多那个空隙。
瘦削脸庞自己讲嘞。好啦，我懂你的担心啦，就是你有点害怕了，所以就去快筛了。
没错，有症状嘛？我不是那个是
一直胸闷而已啊。
胸闷很严重，
不是要先咳个嗽什么才是症状吗？
没有，那个症状越来越不典型了，我们不能这样看。
是，
对，总之我就去做了快筛，然后很紧张，在那个捅鼻子那段期间，因为你会看到前面的人无止境在捅鼻子嘛，对，然后就很担心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被捅的当下，
被捅的当下，
我觉得就是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怎么说？
因为我把它想得太可怕了。
哦，你以为会很痛？
对，我以为会很痛。
哦，结果还好。
结果还好。
哦，那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鼻子过敏的人，
哦，
所以就很习惯你去看耳鼻喉科，他就会帮你，比方说吸鼻涕啊，或者擦一些什么东西。
那你应该很习惯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这样。重点就是阴性，所以我才能在那边继续主持这个节目。
可想而知。
然后我就马上，因为我在那个等待出来的那个煎熬的期间，
是。
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因为它是那个血氧，你要看它的浓度吗？
对对对，
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买一个 Apple Watch？
你跟我妹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我真的快要疯掉。他跟你讲一模一样，
他吵着要买 Apple Watch。
对，他重点是他已经有一只 Apple Watch 了，他跟我说他的那一代，他是几代，第四还第五，
还没有血氧功能，
没有血氧功能，他说现在第六才有。我说 What the fuck。 他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需求，他严肃的问我这件话。我说没有，没有这个需求好吗？你没有，不用担心。同样的话我也要送给消化饼，你没有这个需求好吗？不用担心、
不过小布，你听我把它讲完。我觉得这次你要替我鼓鼓掌。
怎么说？
我很棒，我没有买 Apple Watch。
为什么呢？因为你买了 iMac 啊。
现在呢，如果各位听众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话呢，现在在我们的右手边就躺着一台
崭新的 iMac，
两天前送到的2021款 M1 的 iMac，
漂漂亮亮的，它还有那个指纹功能哦。那这可以测血氧吗？这个部分
那个应该是不行的。
好吓我，一进来我就吓到，我想说好哦，你这个消化饼。
买 iMac 是情有可原，
好，
这要连到我当时视讯教学的困难。
好好，没关系，一个来。
好，
所以你忍住了怎么样？为什么不买哎，那个 Apple Watch？ 为什么？
就是我认真思考了一下，
是
我觉得我不太会用得上 Apple Watch。
你可想而知你不运动啊。
所以呢
买了别的东西。
嗯，
所以这种真血氧机，
真血氧机，没错。马上杀到医院旁边的那个药局、而且药局现在都很聪明，马上直接那个大大的就贴在那个门口说贩售血氧机，马上冲进去说老板我要一台。这样
应该没有很贵啦，
要不要估一下价？
这个哈，我看起来有点就是功能单一啦，我只能这么说，应该
是功能单一没错啦。
应该不会太贵吧，1000以内吧。超过
大概是它的三倍。
3000？你买个塑胶玩意儿3000？
你不要这样讲，人家有时候通过
什么
医疗之后不晓得什么东西、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容易被洗脑的一个。
这是保命用的，小布。
你要又怎样？你已经缺氧，然后你测出来你缺氧，然后你可以干什么？就医。
对啊，
那这些有可能已经来不及啦。
那至少我不会死在家里啊，至少就医我可能旁边还有护士医生的环绕。
你死在就医的路上是吗？你可以死在大马路上。
对，知道 有人会看到。
奋力一搏的那个概念。
对对，我倒在路上也是人家会来帮助我嘛，
路倒街边这样。
对对对、
对啦，感觉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孤单啦。
黄泉路上有人相伴。
好吧，
反正请小布现在测一下。
好啊，怎么测？就手伸进去就好了。
没错没错，你要把手指这样子。对对对、好，然后呢平放。对，
这样平放。
然后
开始了嘛。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
嗯，
好，保持心情的平静，深呼吸。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当做测谎机来使用，来问一下小布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来看一下他的心跳究竟有没有提升呢？
这有测心跳哦。等一下，
啊、
我现在测到99。
现在99是血氧指数、
哦，
你要看这边。
所以我现在
心跳是74。
哦，好。
嗯，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现在怎样？怎么突然变成这样？这里是塞好的梗，是不是？
小布平常
都在说你坏话。哎，你有说谎哎、欸。
小布，有没有曾经想过、
心跳已经开始加速了，怎样？
真的
还没问就开始
破百了。
你买到一个假货吧？
太真实了。Oh my god， 这是当测谎机，然后直接跳到100多的啦。
啊、而且我从刚刚74马上跳破百，是怎样啦？
光是这个紧张的情境。看来小布平常就做了很多亏心事，才会问题都没问，马上心跳飙破100。
我觉得现在在笑吧。好啦，
好啦，你再飙下去，真的114了，你看看。
哎、欸，好扯哦！
你不要等心脏病发，
还是我一直注意，所以他就会那个一直不断的往上升。
没关系，总之呢，我们现在看到血氧指数99%，
那是很高的意思嘛？
对对对，恭喜你没有这个隐形缺氧哦。
好。
所以我第一天大概就量了10次吧，就是早上起来量一次，然后
那应该都没事吧，都也是90几吧。
然后第二天我就把它
关掉了，束之高阁，3000元，拜拜，
救命神器啦，我们没有关系。对，所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嘛，刚刚的较真嘛，较真基本上就都没有什么
是
在
停办，停摆中。
然后，只有有办的，我会考的蛋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嘛。
是，
然后台北市今年是第一届的联招，因为去年、
联招
去年那个教甄就是新闻闹很大嘛。
是，
万差高中的地理的那个老师有没有
黑幕？
黑幕也。所以呢，没想到台北市这个处理的方式这么迅速，
就是
马上办出了第一届的联招这样子。对，所以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先考完笔试之后然后才疫情才爆发的
哦，所以笔试已经先考完了，
笔试已经先考完了，所以代表他复试就是一定得要考完了嘛。
哦，对啊，都考一半了。
对，所以呢这两个的复试呢就在家里面哭等这样，然后你也没办法去什么学校练习还是做什么事情，
哦，对啊，
就是每天跪在家里想说算了啦算了啦，健康最重要，我现在没有隐形缺氧，我已经是一个很棒的人。
自我安慰。
对，因为你也没办法出门散心，
是，
所以你就开始在家在家，然后又摆脱不了这个东西，
是，
我就开始很焦虑。所以我就开始今年呢我就想说这样子不行了，
你要怎么样做什么样的改变，
然后我还是 Google 心理咨商。是不是一定要走到必须要
你要去心理咨商吗？
对，
有这么严重哦？
真的，你不要看我平常这样子在节目上嘻嘻哈哈，
是，
这个压力已经逼得我喘不过气。
什么压力啊？
我很好奇那个整个咨商的过程会长什么样子嘛。我就去那种
张老师哦，你打张老师。
不是，我去 YouTube 先去搜寻就是咨商范例
哦，
就是他有拍那种比方说模拟的咨商，让你知道说
示范影片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然后我再看那个影片，
是，
然后边看
边落泪哦。
对，我觉得我眼泪快要掉下来。
为何？真假的？认真？
因为我觉得其实也还蛮有趣的，因为它是模拟的嘛。
对啊，
可是
所以对话不都写好的吗？
没有，
真假的？
我觉得就是原本的那个模拟好像有点动真情了。
真假的？你说他们演就是变成真的
在，真的在咨商的感觉，你就突然觉得那个就是被咨商，就是那个要去看医生那个算病患嘛？那个叫什么？
他们的用语叫 client，
client
比较中性的用法。
对，他们的 client， 然后就开始说，就是我觉得我一直都不够好，我觉得好像我不值得被爱，
然后开始
每一句话开始刺中我心里，没有错，对，
就开始眼眶泛红了，泪就上来了，是吗？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心理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然后要越挖越深嘛。对，我每次都觉得说，就是看到别人有这样子好的归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我。然后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好像就不会再有这样子一个人，好像越挖越深，你知道吗？对，总之我就经历过了这个，
你觉得你也
模拟智商，对，我感受了心理上的疗愈。
哦，所以你被疗愈了，所以你觉得那个智商是有用的。
欸，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厉害的耶。
真假的？
他就是用那种什么认知行为疗法。
哦，
他就是说就是你要想办法类似有一点像是在做实验，在推翻你原本心里面的那些负面的假设。
哦，
比方说你又觉得大家都不爱你好了，那你可能就想说真的每个人都是不爱你的吗？
你要举一些反例，这样
举一些反例，或者是你就比方说今天你就去找你的
举不出来怎么办？我觉得这也很考验智商师哎，就进入一个死胡同，证实他的命题没有错，怎么办？这要怎么智商下去啊？这很危险，我说这有点风险。
哦，是是是，好，反正我们不是专家啦。我在看那个影片，他是这样示范，
这样示范的，所以你觉得是有对你有帮助的？
对，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下载很多那种关于 anxiety 就焦虑症的电子书，然后开始
自己看一看，
对，想要自我疗愈这样子，所以我差一点就要变成
心理咨商
正能量女神。
哦，正能量！Oh my god！ 不会吧？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没办法给你主持节目下去了。
还好呢，我才刚看这个书没有两页，然后这个教程就真的要来了，所以我还没有接受到足够的那个正能量。
好，
总之就是硬着头皮上去了这样子。
是，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今年是，我觉得我的姑姑有那个波比我，
真假的？哇，那很不错哦。
因为我觉得很神秘，就是我在，他今年那个台北市也超奇怪， 我在考前我想说、啊、反正在家里面也不能练习什么试教之类的，
对，
我就在家认真的编辑我的那个叫什么教学档案哦，就是你要拿给你的委员看的那些东西、嗯、就是歌功颂德自己啦，嗯，因为我之前三年都拿的是我实习的档案，嗯嗯嗯，我想说我都在学校教三年了，
对啊，
都拿实习，
可以拿实习
出去看，也很奇怪，嗯，就想说今年好，我就把它写进去这样子，
嗯，很好啊，
更新我的档案，
很好啊，
给大家看看这样子，嗯，殊不知
怎样
都印完了，花了我1000块，哇，然后我在考试前一天我去那个官网上面看公告，今年在
线上，
对，在视讯方式进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会，老师坐在一间，嗯，学生进去另外一间，嗯，所以根本不会看到彼此，只会用视讯的镜头互相看到彼此而已哦。有任何资料呢，也不会有经由这种
亲手传递的方法，
对，嗯，因为防疫的考量，所以呢，如果你要秀你的档案的话呢，你可以透过视讯的镜头秀给你的评审看。
天哪，昏倒哎，
怎么可能呢，啊？嗯，所以。我花了1000块跟一个礼拜，白做工。我打了近10000个字，白做工。
哦 ，QQ。
嗯，努力错了方向。
那怎么办啊？嗯，
不过我刚刚说这个有五波比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在不是要抽签的试教的题目吗？
嗯嗯嗯。
然后呢，我大概在考前，我特别有一天我就跑到学校去练。嗯。然后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努力的，嗯，所以我大概
为什么可以这么理直气壮？
所以我大概练了，一次两次，
还不错啊。
对，练了两次嘛，嗯，很厉害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去马上去买那个杨枝甘露喝，然后就回家。
重点是杨枝甘露吗？
靠什么自己啊！我今天很棒了，
很棒了，练了两次了，嗯
嗯，这样算下来，因为这个范围里面总共有30几课嘛，
是，你就只练了其中2课，
对，嗯。然后我一抽，就这样抽到其中一个，
你准备的，
我准备过的，我已经讲过的，
哇，那你很 lucky 耶！
我说，哦，天哪，天助我也吗？我就要上了吗？
啊，
这样子，
啊，
进去的时候还是很紧张，可是因为是视讯的关系，嗯，其实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紧张，可是就是 you know，
对啊，其实你就啊，这样视讯来说不是会稍微不紧张吗？因为感觉有点距离，
对，应该是，
对，
成绩出来，嗯，然后今年我的突破就是我终于拿到我生日第一张背衣。
错啊！
从每次都掉车尾，从来不会出现在背曲行业之中，我竟然出现了背衣
耶！哇，这牛包那个 Bobby 耶，那不错啊！
所以这是今年我的突破啦，啊，所以这个校正的部分，然后呢，在因为今年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一切都很乱，嗯。嗯，而且你也不知道，很多学校都是已经他们也不能办校正，或者有些停办了，嗯。然后有一些是正式跟代理一起办，对，因为他时间都什么卡在一起了嘛，
啊，
所以就搞得非常的混乱这样子，嗯嗯，而且有些学校可能就是一直延后一直延后办嘛，嗯，所以你也根本不晓得他是会不会办这样，嗯，所以就等啊等啊，然后呢好不容易终于接到教务处来了一通电话，嗯，就是恭喜我可以有意愿的话继续在学校任教一年，
耶，很棒啊，
哭了，我当场真的是你知道天使在我后面吹号角了。
背衣的部分是不太有可能会就是递补进去吗？
往年可能还有机会，但是今年的话呢，
觉得不太可能，就对
了。今年课没有开缺，怎么可能？往年有可能是，比方说他上两个学校，然后他可能就选另外一个嘛，对啊，
嗯。
可是今年因为根本就没有哦，所以想也知道就是没有啦。
啊，嗯，好可惜哦。可是至少是最佳成绩啊，算是。
就是对，
那不错啊，表示明年就有希望啦。
希望啊，我不晓得。对，总之就是今年，反正苟延残喘了一年
，again，
就是这样。对啊，然后刚刚讲，所以教正就是这样子嘛。五月中的时候嘛，嗯，就突然，嗯，某一天我们就看到这个确诊数字飙高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
是
赫然宣布，嗯，从明日开始视讯上课，哇，全部的人都慌了呢。就是当下，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困惑的那个状态。这当然是台湾史上破天荒嘛。你看，我就已经。莫名其妙在教书第三年就已经
遇到了
恭逢其盛。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觉得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新鲜，
是，
所以你看看大家的那个你知道进来的那个热度
还蛮等
非常的高高昂，就大家都觉得哇，我们现在在干嘛？好新奇哦，这一届竟然在家可以上课呢，这样。所以大家都，然后气氛就很活络，就
还不错，
还不错，嗯，没错。然后呢，到后来呢，我不会承认这个是我捅的篓子，但是
就是啊，
但是它就这么发生了，
是，
就是因为呢，我就是很兴冲冲的嘛，我就想说，好，那既然是视讯的话，
对，
也许你有看什么伯恩最近不是有个新的系列，说那个，反正就是看谁的那个视讯背景
最厉害、
最吸睛这样子、最厉害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狂下载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背景，比方说什么迷因啊、嗯、比方说什么什么 Friends 的什么咖啡厅啊、嗯、或者什么，就是每天可以出现在总统府这样各种不同的地方，这样子让大家吸引大家的
目光，
学习动机，没错，
是
预请我们学校的资讯部、嗯、希望可以开启这样功能，因为本来是好像、嗯、
所以本来的功能是怎样，就不开放，那是怎样，就是
本来是你只能用它内建的几个就是烂烂的背景，
哦，内建的，哦，
对，然后后来我就说问说有没有办法就开启自定背景这样，嗯嗯，然后开了，开了之后呢，到了第二天呐、啊，嗯，殊不知发现这个功能好像不是只有为老师而开，为学生也开启了这扇大门，开了就回不去了。
哎、欸，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你学生们都还挺有创意的、啊，
嗯，就开始各式各样你能想到的。我想博文也是相信失色了呢。对，所以当然迷因是一定有的，比方说那种什么一个女生坐在沙发上，后面好几个黑人排在那边这样子的迷因，对不对？或者是一些名片常出现的游泳池、嗯、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上课的时候就会说，哎、欸，那游泳池看起来好熟悉哦，不晓得哎、欸，
还要自己 Q 一下，是不是？
还要自己 Q 一下，你知道吗？不辜负学生的努力、哦、你看我就这样子看见学生的优点，
是
把点出来。
那他们怎么回应啊？
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开始 go wild，
go wild，
换各种可怕的背景这样子、嗯、然后呢，当然也不乏就是直接把我的这个视讯的画面就变成截图，就直接设在他的这个视讯的背景。所以进去呢就发现哇，好几个消化饼占据了这个荧幕。
我觉得还蛮温馨的、啊、
而且都是非常丑陋的瞬间。我不得不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
是，
这是一个商机。
怎么说？
很多现在所有国中小的教师我们渴望视讯美颜神器。
视讯美颜，所以现在只是相机美颜就不够了，现在要动态的也要加进去，视讯美颜。
因为你知道吗，
新方法，
本来那个 Zoom 好像有类似它就是美肤的那个功能、
嗯、哦，真的哦，
Google Meet 没有哦，对，可是现在因为那个 Zoom 不能用嘛，资安问题、哦、所以现在搞得老师要上线之前我们都非常的紧张，我们都时不时揽镜自照，
自己买那个、啊、美颜灯啊，
对对对，
网红的那种啊，
我就是用那个台灯，我在看那边狂打灯啊、哦、然后找那个角度，
不行啦，你要买那种像那个像那什么化妆台那种才行啦，
对，
你去网美啦，人家很厉害，嗯，
然后学生就说啊，老师脸怎么那么亮，
被戳破，一秒被戳破，
女神自然光，
傻小女神自然光，
好，所以就是视讯方面，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赶快救救全国的老师们。之前不是有跟那个笑话也是很蠢，
怎样？
就是有人就那个嘛，截图还是怎么样？嗯，就是妈妈就在那边骂小孩说，因为现在就在家上课，妈妈要管嘛、啊。嗯，你怎么现在上课时间不上课，在那边给我看鬼片？哦，然后那个是英文老师啦。英文老师听到作何感想？
太过分了吧！那心理阴影面积太过分了吧？那你刚好是英文哎、欸！
对对对、
嗯，好啦，嗯，妈妈们要留点口德。
嗯，没有错，不要这样子诬赖，就是伤到心的都是
老师们才会往心里去。
没错，休息一下，进广告吧。本节目由 叉叉 风鱼。Sean Emma 宝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 Yellow 水饺小卤妹士林熊仔新竹的小野新加坡的 Raisin 冠仪新加坡的小静雷可碧以上热情的会员王小姐们赞助播出。Can you recognize
是 Veg， 我是主唱史旺，
我是钢琴手浩廷，
我是大提琴手玉芝。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最爆笑、
最青春的
Podcast《消化饼和小布的青春爱消遣》啊。
青春爱消遣，消遣你小酒儿，青春爱消遣，有小花饼，还有小布，快来听哦哈！
好，然后这个一开始第一个礼拜就大家很嗨嘛，嗯，到了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可以感受到大家渐渐出现一些疲态的部分，
热情退却，
对，热情退却这样子，因为视讯的关系，所以身为老师，你就会一直想要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嗯，所以变成你平常讲课可能就是用五分的力气，
是，
然后你想说不行，他们要
走了，离开了，离开这个房间 了，
来，我们现在就是开始要不要这么嗨嗨度，他要加到八分，
那很累耶，那你这样一堂课那个上下还不累死？
真的上完一堂课是以前上完四堂课的那个累度。
那我可以小声的问一句说，那你这样提高嗨度是有留住他们吗？对不起，好像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那我们进入下一段。
你甚至是无法求证。
哦，对啊，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还有没有。
他们视讯镜头不开。
哦，他们不开镜头了是不是？
不开镜头啊，要他们开他们就说啊坏掉了。
哦，开始找借口。
麦克风回答问题坏掉了、再问一个问题啊，老师我刚刚去厕所。
就是根本没爱听嘛，
嗯，然后呢只要一发现就有很多，就是比方说如果要请他们，比方说他们如果要做报告分享画面的话，嗯，你就会看到他们一不小心切换错画面，一打开哇大概至少有20个视窗，嗯，同时开启着
就是
你就是那个小小的框格，
很明显啊，
他们有看你那个框格就不错了，没有做到最小已经很棒了。
嗯，我不得不说我要替学生说一句话，嗯，因为要是我现在还是当学生的话，我应该会是一样的反应。
没错，我们身为老师只能自欺欺人，
对，不能苛求了，我觉得，嗯，
自己幻想着在荧幕的对面都是一些
求知若渴的，
每一个都是妙丽吧，我想
就很难遇到这种啊，毕竟真的算少数啦。嗯，有就好了啦。
对，
不要苛求了，真的。嗯，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就度过了视讯教课的辛酸血泪。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一直在对机器讲话，对不对？
哦，对啊，就等于是一直在唱独角戏的感觉。
没错，
没有互动啦，
没有互动。嗯。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视讯的部分这样，嘿，对，所以今年算是这个算是很大的考验，尤其是因为我是只有教一年，因为代理嘛，然后就要离开这个班级这样子，哦，等于就是我们在仓促的情况之下，我连学生的最后一面
是最后一
面我们都见不到，你知道吗？
懂了，懂，大概懂你意思，等于他们就升上去你们就不会再遇到了嘛，
所以就变成是说我的最后不是都有一个习惯性的一个道别的 party，
道别 party， 嗯，
道别 party 的部分，
那不就是你要唱歌吗？
对，所以今年呢我就想说怎么办，我这样子没有办法唱歌啦。
可以啊，在镜头前唱啊，
可是当时我就想说啊不行，你看我这个硬体设备不是很好，
是
你知道可能会 lag， 可能会怎么样子，那个收音没办法收到我非常完美的这种嗓音，所以我大概就也是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又
叫我真不好好准备，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搞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自己 cover 了四首歌，
嗯，然后剪辑好传上去吗？很像你会干的事情。然后是有画面的吗？是 MV 的吗？
也没有到 MV 啦，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些，比方说那种，就现在不是很多那种网上的 cover 歌手，
大概懂。
还好那个 Braces 163没有看到，不然就是也是劲敌啦。
谁呀、啊？
你不知道 Braces 163？
不知道，
他超红哎、欸，
他超红，
他是现在高中男生的梦中情人。
真的还假的？所以他都唱什么？就是 cover 别人的歌这样？
大家其实也不 care 他唱什么。
哦，重点是。
他唱的是蛮好听的，但是他不是 K 啊，
对啊，不然就重点不是他唱什么就对了，看一下。
有啊，那个我也是啊， 我也是的风潮啊。
Braces 163谁啊？哦哟，你不知道的是，哎呦，好，还看起来还蛮可爱的，好吧？
对对，他就是那个高中男生的梦中情人
哦。哎，还会弹吉他，还有才华哦。嗯，我只能说你输了。
不说了啦。
怎样啊？输了，输了就不说了，是怎样啊？
往心里去，输了就不
走心耶、欸。那需要我帮你开一下心理咨商的部分吗？
学生都说我唱得很好。
那就好啦，有人欣赏你的，有人爱你的。嗯嗯，好啦，所以你就剪了四首歌传上去之后嘞，就得到了很广大的回响。嗯嗯，学生面一片的那个赞誉有加。
对，
嗯，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有什么然后呢？然后我得到金曲奖吗、哦？也不会啊，还能怎么样？打赏，
对啊，
变成那个
直播主打赏啊！你在高中那个高中学生，就是你知道变成一个传说之类的。
我不得不说，
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上的是 Twitch 的话，
是，
我觉得我可能赢过李芷婷。还有之前那个不是有一个什么崔子弟也爆红那个女老师
哦，对啊，崔子弟爆红那个
啊，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你也可以崔子弟吗？
我可以吹些别的。
这我真不知道怎么接。好哦，所以你现在为了不能输要吹些别的是吗？
我没有说吹什么啊。
OK，
我的意思是说，而且我事后去观察他那个影片，嗯，我觉得这样讲话不太好意思，我没有要针对他的意思。
怎么说？你说。
就是我只是观察到有一些，比方说背景的一些垂直水平线会有一些跳动。好啦，所以这个是视讯上课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因为刚刚说较真心情低潮，嗯，我要找浮木，嗯，所以今年的浮木蛮奇妙的，嗯。我排好了我的那个每天看电视的 schedule。 嗯，对，礼拜二的晚上，嗯，我会守在我的 YouTube 前面，因为呢我要先看大嘻哈时代。
哦，这是什么节目啊？
我不知道大嘻哈时代。
这不知道啊。
很红耶、欸、
真假的？嗯，那个饶舌节目吗？
Yes。
哦、oh, 所以是 选秀吗？
对啊对啊，就是台湾版的中国有说唱啊、
哦、是台湾版的、哦、
中国新说唱，不是台湾版、oh, 就是我们有自己的，
自己的，
我们属于自己的文化、就是、我们台饶不能输，
台饶就是台湾自己出的选秀节目。
对
哦、oh, 那评审有谁啊？
评审有那个啊，熊仔哦、oh. 然后大基、
oh, 我知道有他，
跟剃刀奖还有猎王。
哦哦，猎王哦，
对对对、
嗯、不错啊。那参赛者如何？你有吸引到你的参赛者吗？
我觉得蛮多都蛮厉害的、欸
哦、真的哦。
应该说、
啊、
我怎么会开始看这个节目？
对啊，感觉不像是你。
我因为我像素来不是走嘻哈挂，嗯，
因为你蛮喜欢蛋堡的不是吗？
对，
所以我觉得你算是有在听、欸、
所以我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很明显啊，比方说我觉得有一点算是我被第一届学校的吸眼社有一点
打动了，
打动了哦。对，因为去年我就是参与他们第一届的那个惩罚嘛，
嗯嗯嗯，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
对、哦、所以我觉得哇，你知道嘻哈要起来了，
又要起来了。
没错，我身为一个领头羊的角色，
是要赶紧跟上这一波。
但他停棚很久了，因为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吧。对啊，
对对对，所以大嘻哈时代，嗯，然后哦，你知道里面有一个，嗯，有一个我蛮喜欢他音乐的，然后他叫汤杰，嗯，然后我就是因为很喜欢他的音乐嘛，就有点类似、嗯、有一点类似蛋堡那种风格吧，嗯嗯嗯，比较走 jazz， 比较放松的，比较 chill 的那种，嗯，所以我就去 google 他其他的歌曲，嗯，然后就 google 哎、欸，就 google 到一个东西叫大象传媒，再 google 一下，然后就发现说哎、欸，点开看哦，是他演的 A 片耶、欸、
是他演过 A 片的。这么酷哦。
对，
哇哦、wow、
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但是一个饶舌歌手，他也是一个 AV 男优。
然后
为什么都可以 Google 到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我他最后被淘汰了，有点难过哦、oh. 嗯，总之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那还不错啊，还蛮带给你很多欢乐。
对，所以讲到这个大嘻哈时代嘛，
嘿、hey. ，
就是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很必须要 focus 在最新的音乐上面、潮流上面的人，
是
很需要挖掘这些看不见的音乐的璞玉的这样子的人。我就是以小林老师的那个心态在想要提携后进。
你算什么前辈啊你？
不算音乐经理，应该也算个音乐小妖精吧？
什么？你说还给自己取绰号哎、欸？
音乐妖精肖化饼在这边要给大家一个讯息咯。对，所以这个讯息是什么呢？嗯、这个讯息是，在8月28号有一个很大的活动、
嗯。
这个活动呢，就是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呢，因为今年它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开放现场观众，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它就是采取线上直播的方式。
嗯，
所以表示我们都可以上去看。好，那它蛮特别的是，因为它不像比方说什么金曲奖啊，或金音奖啊，或比较以这种流行的乐风这样为主、嗯，它是比较以，因为你看它的这个举办的单位你就知道了哈，
是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拍拍手。原住民族委员会，拍拍手。客家委员会，呜呼，暗自 C。好，所以你看看有没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以这个比较算是多元的族群
是
下去做这个比赛的规划这样子，所以他有不管是台语啊、河洛语、
嗯、
客语组或原住民族语这样子，他们都有不同的音乐的原创的作品
是，
然后公开去做甄选，然后呢，他的奖金、嗯、哇，看到的时候见钱眼开了，30万元，还是我们现在直接马上创作一首。
我其实节目之前有这个想法哎、欸，但我一想想，这三个组别我能参加哪一组呢？
暗子谁呀？谁摸你？
就这一句哦，
谁摸暗江？我们就剪这段去报名了，好不好？Oh no！ 傻眼，
傻眼吧？那评委应该傻眼。
好，所以总之呢，就是这个活动8月28号的台湾流行原创音乐大奖、
嗯、
可以去 Google 去搜寻一下，在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上面好就可以看到他决赛的直播这样子，所以嗯，期待，然后呢我当然也很期待什么金曲奖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音乐的典礼这样子。讲到这个音乐典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那个，我突然想到最近不是有那个吗，那个 Free Britney 的活动、哦、你有跟上那一整个消息吗？
有，我知道我知道，我有看他很多报道，我都有就是点开来看。
对对对、嗯、你知道边看边觉得就是
你就是 Britney
吗？又来我的翻版，
又带入了是吗？
他可能是有点也是爱慕丢郎，你知道吗？
对啊，
一直爱错人啊，然后为爱冲昏头、
哦、
然后又
可是不止耶、欸、我觉得他讲的一副就是他被、嗯就是他全家压榨、欸，
对他觉得他身边所有的人
都在压榨他，都在起伤害他、欸，哎，好可怜哦。
哦，
对啊，
对啊，我想当年是，你知道在
对啊
各大典礼这样子叱咤风云，
他是玉女歌手啊、欸，一开始。
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之前，因为我 follow 他的那个 Instagram 嘛、啊，他其实发的东西蛮
怎么讲？
欸，不是有些网友开始那边找一些蛛丝马迹、对不对？比方说啊，如果你现在被囚禁，如果你现在不自由的话，你就下一次你那个拍跳舞影片，你就穿黄色上衣，然后下一次就穿黄色上衣这样。
这还要跟网友互动、欸？
对，他就是有点默默的在散发这个求助的讯息，这样子之类的、
哦。他有一次，他最后他想要就是翻盘嘛，他想要请求法院撤销他的监护宣告嘛，
对
他爸爸监护，
对，
可竟然被驳回、欸，哎。我真的不知道是资本的力量太强大还是怎样，我想说他可以算是像你讲的，他能够有意识，然后有蛮正常的发言、
嗯、
就是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嗯、然后意识也是清楚的、
嗯、
他的请求竟然会被驳回，我真的觉得很惊讶欸，我觉得都已经吵成这样了，不是应该顺势就是撤销他的监护宣告，让他可以拿回他自己的不论是财产或是身体的自主权都好啊、
嗯嗯、
他竟然美国欸被驳回耶，我很惊讶、啊我只能说太可怕了、
嗯、
就是资本的力量太可怕了。对啊，怎么会这样，然后还继续，那他还是在他爸的监护之下耶，
嗯，
我觉得蛮可怜的、
哦、总之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 Instagram， 我觉得蛮迷的
对，再去 follow 一下，
你可以现在那个 Google
看吗、嗯、你说是直接他的账号吗？
对啊，
欸，那所以他不都被管控了，那他的账号是他自己在管理哦，
我其实也不晓得欸，
就是 他
会一直在拍他客厅在跳舞的影片，然后他就是以一个类似监视器的一个视角，
是、哦、
然后感觉然后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旋转旋转，就是很迷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的账号这样，然后跟无数张角度一模一样的那个自拍。这个是礼拜二嘛，
对的。
然后礼拜五的话，我当然晚上就是要锁定我们的好朋友料理之王第二季。
哇，他红了耶，我觉得好厉害哦。
我们的文琪，
对呀、啊，帅哥主厨，
哇，你看看，这次真的是，其实我这个应该拍一个 reaction video， 你知道吗？嗯，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是拍我看到他出现在电视上，我的反应是什么？
嗯，能想象的出来，嗯
嗯，就是一个秘密的身份在电视机前面的尖叫，文琪，文琪加油
！Oh my god！
然后只要一看到他的那个对手，嗯。
就开始疯狂的辱骂对手
，dis 从那大嘻哈时代学来的，直接用出来，
直接用出来。
嗯，看到对手一做出来，哇，那个手滑，不小心加太多，嗯，好开心哦，
很坏心哎。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礼拜五你要锁定料理之王我们的文琪在比赛这样
的。
然后呢，礼拜一的话就不得了了，这是我今年的父母，嗯，他是我的心灵的支柱。这个东西呢，我本来是默默的在收看，
对，
没想到有一天我跟小布我们在一起这个群组呢，
对，
突然
有人
就有一个人率先发难。请问大家有在看我的男友是妈宝吗？哇，我整个就是激动万分啊。嗯，
找到同道中人了。
所以讲到这个我的男友是妈宝呢，它就是一个来自于 TLC 的一个节目。
我很讶异他会制作这种节目，哎，他是不是也是走到一个尽头了，
太精彩了，嗯，
我不得不说这个真的蛮不错的。
对，如果你还没有接收到什么拜权，那个时候他是拜权捧红的嘛，嗯，所以就是他就是你要锁定首播。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大家所有拜权教的教徒们
是
会在这个时间集体的观赏首播，并且不断的在留言刷聊天室跟 TLC 的小编一起辱骂这些妈宝，大开眼界，你知道吗？对，我们要从哪一队开始讲起呢？我来想一下哈，我们有，不然就是那个，啊，最精彩的，每次放压轴的那一队就是那个，啊，Shakib
跟 Emily， 对不对
？Yeah，
可是那一队我觉得还蛮传统的，就是传统的典型的那种你能想象的狗血的
婆媳戏嘛，
我觉得就比较。还好，就是那个 Shakib， 就是他是一个阿富汗人嘛。
对，
他的妈妈就是一个很无理的一个阿富汗太太，老太太。嗯，对对对，就是他会开始各种的辱骂他的女友。
对
对，要么就是把他当不存在，要么就开始辱骂他。
就是不管是在比方说他们在
什么场合，
情人节，两个人的节日，
嗯，他硬要来凑一咖，
不邀请他，然后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那個，
生气，对，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怎么样了？
你说你是不是比较爱我？
对，
他儿子当着那个他女朋友的面说他比较爱他妈，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心态耶。
情人节好不容易终于把他支开了，
对，
约会了，
嗯，吃个晚餐了，
不得了了，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宝贝儿子，妈妈，妈妈脚好痛，妈妈出事了，一会儿去看。怎么屁事都没有，
啊，现在你知道不可能有什么事啊，我觉得很莫名耶，欸，我想说那些爸，而且重点是这么多对妈宝们跟妈妈们的互动，我觉得他们的爸爸好像就是你知道
空气般
好像是毫无存在感耶，欸，是想要他爸是怎样死人哦，都不能做一点事哦。有一对爸爸真的过世了啦，但是其他爸爸都还在啊，
而且都是在我们都以为每一对都是单亲家庭的情况底下，
对啊，
爸爸突然跑出来说，欸，有爸爸，
真的是有爸爸让我很惊讶。而且还有一对我觉得爸爸是你知道找演员来的，就是若安妈妈那一对哦，oh. 我觉得那爸爸是找来的演员，因为我觉得有点帅。
你都不敢相信怎么会娶到他，
怎么可能会娶若安妈妈，哦，不对吧， something's wrong， 不可能，而且他人也太好，就任他老婆在那边撒泼，欸，嗯，就他就那一对也很有趣，那一对就是 我说那个肉丸妈妈那一对，就是他爱他儿子爱到一个病态的程度，这就算这每对都一样。而且他重点是那一对他还不是独生子，嗯，他有妹妹的，嗯，他也是把他妹妹当空气。他儿子要办婚礼了嘛，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已经应该是交往蛮久，然后已经生了一个小孩，他们要准备结婚的，
对，
所以他们要办婚礼，然后他妈就整个
一直把他当自己的婚礼在办。
我都快笑死了。然后硬要他穿上一个很可怕的那个红色的西装，
变形虫，
变形虫。他好着迷变形虫这个花样，我真的不懂哎。他每一套穿他就像窗帘或地毯，然后他就会说他觉得他儿子穿这样很好看，很有哎。然后他对那个 Vegas 主题很着迷，你知道吗？一定要说 It's really like Vegas, Vegas。他就一直要办那种你知道 Vegas 拉斯维加斯那种，
到底是谁要办
婚礼？我真的不懂。然后跟他们重点是，你说他们那个他儿子也这么想就算了，重点是他跟他儿子的未婚妻的想法就是南辕北辙。嗯，他儿子跟他未婚妻的想法是想要那种就是在家里的后院啊，那种温馨的、简单的、简单精致的。
那种 summer camp 就是比较
的那种，那妈妈一听 summer camp 火都上来了，哇，干你屁事啊，大姐！
哎、欸，他只要一生气或是一怎么样，他脸就是
涨
红，
他的脸本来就有点红了，他只要一生气就更明显，我会笑死。那一对也是很有趣，那一对超好笑的。
对对对，我最期待就是那一
对
的，
那一对很好玩。
然后刚刚说，本来第一对就是那个Layla，
哦，就是 Shakib 跟那个
对对对
阿富汗人那一对，
然后他们就一直上演同样的戏嘛，然后这个同样的戏嘛是什么呢？同样的戏嘛，Shakib 一直不死心，
对，
他就一直觉得你要跟我的妈妈好好相处，我们会好好相处的，所以在各种不断的场合中就约他过来，
过来，
然后他只要一过去呢，他妈妈，
他妈就说 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here?I don't like you.
I don't
you're
like
ruining
you.
my day.
You're ruining my day. 对
对，这也重复这个台词，
真的
各种死亡的场合。你有看到那个生日派
对？生日，
好想坐在邻居那个位置上，
啊、
你知道吗？
生日
目睹这一切，
生日很有趣，生日很好笑，就是很莫名其妙。我真的不懂他讨厌他女朋友的点，就只是因为他不是穆斯林，跟他不是阿富汗女生，就这样，他就完全斩断。就他的任何的机会，我觉得也是很莫名其妙哎。
对，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每一对，我觉得大部分这些妈宝男的女朋友其实条件都蛮好的。
我也觉得啊，我都想问到底为什么？Why？我每次一直想问，一直想进去摇醒那个女人。
对，其中有一个男生算。
帅，
算帅的，
车 model 那个吗？
对 ，model
高颜值那一对，
算帅的。
他女朋友也很正啊，
他女朋友很正，没错。
对啊，
对，所以那一对我就姑且放过好了。嗯，虽然我觉得那个男生后来有一些行为就很糟糕，
真的吗？嗯，
那一对他就在吵，他妈妈很爱就是
健康的食物，那个很好笑，健康食品的部分。
所以他们只要每次他妈妈一要来拜访，赶快把所有
垃圾食物收起来。
对，好，然后。还有
Matt 跟 Kim 那一对，其实我最喜欢那一对。说句实在话，因为我觉得说句实在话，因为我觉得 Matt 才是真正，不是真正就是
真妈宝，
真妈宝，他是真的妈宝。因为你知道，你看其他队的相处，会就发现那些儿子其实是知道他妈是已经到病入膏肓了，
有一点要反抗之心要起来了，
有反抗之心了。但我觉得 Matt 那一对
从头到尾没有要反抗，
他很认同他妈。我觉得他是某种程度他是认同他妈的。我不得不说 Kelly 真的是很厉害。Kelly 不愧是 Kelly。
最好笑的是那个不是带他去那个、
你说买睡衣
情人节礼物嘛，
对，
送一个睡衣，
对，
带妈
妈
去挑妈妈，就是他 always 会 take那些店员的表情
超贱贱爆，然后事后再访问那些店员的感想，超贱的，那些店员的反应也真的是你知道不负众望，非常好笑。
重点是好，那你带妈妈去跳也就算了嘛，反正那个 Kim 你女朋友不知情，
对，
也就算了，
也就算了。
但是呢，殊不知这个时候送完啊、女生看到好开心，准备要换上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小布，
他的妈妈，他的华丽的进场，穿着同款睡衣出现在女朋友的面前。好看吗？我也有一件哦。
哇，如果我是女朋友，我当场
可是我觉得我是到已经你知道生不起气，我会觉得现在这是什么闹剧这已经很抽离了，你知道已经提不起这个火了，会觉得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嗯，
真的很妙，那个真的很好笑。
对，所以推荐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个 I love 什么
Mama's Boy。
对对对，
真的很太精彩了，我觉得好有趣哦。
我的男友是妈宝，所以这个就是支撑我度过今年较真的心灵的食粮
因为我是蛮后来才去看的，然后其实完整版都被下架差不多了。
嗯嗯，
所以对大家，
但是还是有些精华片段，大家可以去点来看。
他的官方频道、官方的 YouTube channel 上面有他的精华片段，然后加上小编特制的一些字幕，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看。
之外，所以因为超然弱势了嘛，然后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接档节目
，我也开始看，
感觉也很有趣啊，
是一个有趣的频道，可是感觉置入我们啊，我们可以聊很久。
有哎、欸，我觉得他那个预告我也想看哎、欸。
对，然后这个新的是那个
离开美国
结婚去，
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诈骗集团的那个故事上演啊，他只是把它拍下来了，他把这个过程拍下来了而已。
我们就稍微简介一下好了。
好，
他第一开始就是一个已经快到阿嬷年纪的、大概差不多60岁，
对嘛对嘛，有一个很
老妇人，
老妇人
开始在收拾行李，
是
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女人就对他说啊，妈妈你之后就要去印度啦。
他要去印度干什么呢？
他要去印度干什么呢？他要去他的印度会情郎了。有一天呢，他就这样接收到一个 Facebook 上的讯息，
是
说他好漂亮。
嗯，
聊一聊，点进去看、一个大帅哥，
是
男模的长相，马上就坠入爱河。坠一坠呢，已经聊到这个不可自拔了。
是
发现一直没有对女儿吐露的事实，是什么呢？
是什么？
是他之后，事后这个男的承认那个照片不是他，
所以他还跟他承认嘞、
欸。嗯，也是蛮诚实的啦。
对啊，那也算真爱哎、欸。
因为毕竟也不能飞到直接飞到印度，然后
找不到人，
还是找他前就要飞来了，
他就要去飞去找印度找他的男友这样子。
对，没想到他竟然还不死心，就是正常人不是看到
吓坏了吗？
吓坏，
看到真的照片不是应该就。
因为不得不说这个对比图的确是有它的差异性存在，然后没想到他说他已经无法抽离了，爱就咔嚓洗，这样爱进去之后呢，好都要去啦。
嗯，
他这一对，因为我只看第一集，
嗯，
那集他也只演了一点点哦、嗯、他是停在说阿嬷嘛，就是不顾一切为爱走天涯，
是
马上先去问他的理财顾问。
嗯，
理财顾问说就是他就开始在想说，那我现在这样的存款，
嗯，
可以在印度生活多久？
嗯，
然后呢，这个财务顾问一定要开他资料来看。
嗯，
大概是、
可以生活到下辈子。
但是，我只能说是，the total opposite
啊，真的、哦？印度物价不是应该很低吗？
不是啊，可是他的存款
哦，他存款很少，
他现在大概是10万台币。
那他在美国怎么生存？
他在美国怎么生存？他可能有 social security 啊。
哦、oh, ，还有老人年金。
如果他搬去印度就没有 social security、oh, 可以拿啦。
哦、oh, ，原来是这样哈。
对，
是他孤注一掷哎，
带着10万台币，
带10万台币去印度。
然后他还不死心，然后就说：“我这样可以撑多久？”大概2-3个月吧。然后他脸色一变啊、哦，什么？怎么会这样？但是还是要去。我真是难以理解。我就一直边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怎么讲？
怎么样？同情吗？
不是同情，
害怕，
触目惊心，
触目惊心。
我觉得某一天
你也会变成
步上后尘，
步上后。其实我刚刚也想说，我觉得你有点危险。对啦，那我们就要警惕一下哦、喔。
嗯，
知道照片不投人，不要一头热哦、喔。
你要拉住我，
我会拉住你的。
把我的护照藏起来。嗯，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
看的
在忙的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
很好笑哎、欸。
嗯，好，我的王小姐谈心就要大概到这个地方画一个段落啦。
好哟，
在听完了我的近况之后呢，也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要对小画饼说什么鼓励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回馈呢，都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只要搜寻青春爱消遣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在上面好好的打闹聊天说笑一番吧。 那既然讲到了大嘻哈时代呢，那我这一次要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Wanna Sleep， 也是我很喜欢的选手，他的作词哇，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推荐大家。嗯，我觉得他是写词写得非常好的一位 rapper 哈。那这首歌来自于 Wanna Sleep 的《裸雀》，这张专辑非常的好听，推荐给大家。那这一次呢，这首歌曲是只有在 KKBOX， 如果你在 KKBOX 正在收听我的节目青春爱消遣的话呢，你才会听得到的内容哈。因为呢，这个凯瑞的功能只有支援 KKBOX 的 player， 所以如果是其他家你用的是 Apple Podcast 或是用 Spotify 用 MixerBox 其他的这个 app 收听的话呢，就只好你自己去搜寻一下咯。